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7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街头小贩夏俊峰杀死城管被判死刑是否公正？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是公民抗命还是暴民动乱？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他的英文名字是 Robert Daly。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厚黑学一书的作者陈破空先生。高文谦先生和陈破空呢是从美国之音的纽约演播室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几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一个司法案件，辽宁街头小贩夏俊峰被判死刑案，最近几天呢成为中英文媒体的重要新闻，网络和舆论呢更是势头汹涌，至此都坚称自己正当防卫的夏俊峰是不是该判死刑是很多人争论的焦点。但是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呢，当局在这个判决广受司法界和民间质疑的情况下仍然执行死刑，其用意何在？通过暴力执法来取缔街头小贩这个巨大群体的政策是否合理和具有可持续性？夏俊峰及其家人的悲情是否代表了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和司法各个层面求诉无门的绝望的处境？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那么首先我想请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哈，可能是中国人权非常关注的一个案子，那么这个案件在中国的司法界和民间呢都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请你给我们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各方关注这个案子的焦点到底是什么。
四年来呢，这个夏俊峰这个案件呢牵动了众多的人心，可以说呢是舆论一边倒，呼吁呢这个法院呢刀下留人。那么呢因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夏俊峰呢他是这个防卫杀人啊，罪不当死。但是呢最后最高法院呢还是核准呢斩立决。我觉得呢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会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我觉得关键就是呢触动了这个司法公正的这个底线。如果没有司法公正的话呢，这个社会呢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而司法公正而法律不能一视同仁的话，那么司法公正呢也就是一句空话。那么当年大概是我记得是2006年的时候，当时最高法院肖阳呢曾经明确宣布可杀可不杀的一律不杀，这个呢成为一条原则。可但是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这条原则呢现在从实践的过程来看呢只是对当官的适用，不适应于老百姓。换句话说，当官的命是命，老百姓的命不是命。
好，
哎，所以的话呢，这个刘志军可以杀，刘志军可以不杀，古开来可以不杀，那么夏俊峰就必须要杀。这种司法，这种死刑双轨制啊，是没办法这个让这个民众这个满意的。
好，
特别是呢，当这个夏俊峰呢。他这个临死前呢他要求这个给自己孩子留一张照片，连这么一个微薄的要求呢都被拒绝。那么
谢谢您高先生，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您这边请您分析其他的这个层面。但是我想听听张国华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其实引起很大的争议，在很大程度上说呢是因为跟这个司法程序大家就觉得有很多的漏洞有关系。那么你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对，司法程序哈，这个有漏洞，还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这个这样的案子你必须要透明，你必须要公开。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这个夏俊峰在这个跟这个城管之间啊，他在动机杀人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受到什么不公平的对待？啊，这个上面有问题。还有一个最很重要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说，这个夏俊峰毫无疑问他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普通的公民。那么这个城管去取缔他，也许有他的道理，但是在执法的过程中，执法人员你不能犯法。你不能暴力以待，这是最大的问题。还有如果这个最底层的人民他都没有办法受到保护的话，那这个法律我们要去保护谁？这是一个最刚刚这个高先生提到的，这是一个最底线的问题。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不解决的话，这个是引起这个大家争议的，这是最关键的一个一点。
戴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们知道我看到一些中国网民的反应哈，那么大家很多就是提到比如说在美国 正当防卫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辩护的这个机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夏俊峰是一直声称自己是正当防卫。那么当时很多在场的证人，就是在他被带到这个城管所之前，他被挨打和他的太太在地上跪着求哀求他们放他，这些都是有很多证词的。所以就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知道这个城管肯定是执法的时候肯定是使用了暴力。在这样情况下，你美国一个人用这种方式自卫，然后把对方刺死，你就在美国这种情况会判死刑吗？
我首先我应该说清楚，我这个人我是反对所有的那些死刑。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因为我觉得一个政府不应该有意的杀任何他的公民。第二个就是每一个法治，每一个国家，不管怎么样，总是有漏洞，没有完美的正义的。美国可能是稍微也美国的比中国的健全的多，透明的多，所以这些事情可以发生的可能性比中国的低多了。可是，在美国也有一些问题，判死刑，全大多数的判死刑的美国人，全大多数的一些囚犯也都是低收入者。我们说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可是有钱有人脉有政权的人稍微平等一点点，他们就是有能力聘用一些比较好的律师为他们辩护。所以在美国低收入者面临的那些难题也比有钱人多。虽然如此，类似于这个案子的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是比较少，主要是因为透明法律的程序这是比较清楚的。
我想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很多网民关注这个事情，是因为是一个执法机构对一个民间人士，如果是两个人打架是不是正当合法正位，这是因为那会儿，但这个是作为一个执法的机构在执法过程中发生冲突，
这些城管他们执法他们明明是有问题的，他们首先是他们打人，第二就是说他们也很窝囊，他们没有先摸这个人有没有刀有没有武器把他带进他们的那个办公室，这个也是说明这些人的那个素质，他们的水平就非常非常低，所以从头到尾，从上往下都是有问题的。
好，破空你的看法。
夏俊峰判这个死刑啊，准确的、客观的反映了当今中国的社会。这个现实是什么？就法院是谁开的？是政府开的。那么城管跟那个小贩都属于社会的基层和底层，但是他们的身份不同。城管属于体制内的，属于政府的一部分，而小贩属于民众，是体制外的。所以这个法院既然是为政府开的，当政府的一部分跟民众发生冲突的时候，到法院去判决，法院是先天性的偏袒政府一方面，说偏袒城管，这是基本上是一个就说是一个前提，是一个习惯性的心理。说这个判决并不让人感到惊奇，就这是一场战争，是共产党的基层代理人，就是城管这个阶层、治安人员这个阶层，跟中国的基层民众的一个长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双方进行的拉锯战的过程中，城管是有靠山，就是政府，而民众小贩是没有靠山的，是他们自己，说他们那个孤立无援。尽管他们人数众多，但是他并没有靠山。说当事情发生了不可收拾的时候，如果是城管杀了民众，政府可以不管，甚至是管得很少，就法院判的话也判得很轻。但如果民众杀了城管，那就对不起，那就是要把这个民众绳之以法。说这个发出了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跟前些年还不一样。现在的一个信号就是政府是惹不得的，绝对不能允许民众去反抗对抗，你只有服从和顺从的命。
好，我想请高文清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比如说几年前的邓玉娇案，那么当时也是杀了人，但是邓玉娇因为强大的民意，那么网民很多为这个同情邓玉娇，那么最后是无罪释放。那么在这个事情上，大家都以为夏俊峰肯定，当时民间是普遍的预测是觉得夏俊峰这个案子漏洞很多，不会判死刑。那么你觉得这两个案子的结果最后如此的不一样，你觉得说明什么问题？还有原因是什么？你觉得主要是？
我觉得呢，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的话呢，邓玉娇这个案子的话呢，官方很难为自己的官员去那个洗澡城，去这个企图强奸邓玉娇这个事情来这个辩护，一辩护的话呢，对社会交代不了。第二点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邓玉娇那个案件呢，还是在胡温时代。那么胡温时代呢，现在这个官民的矛盾呢，和社会整个的矛盾呢，还没有到达那么一个临界点。那么现在实际上的话呢，就是经过胡温这个时代之后呢，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的话呢，实际上呢，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社会矛盾呢，已经濒临全面爆发的临界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如果要是也是对夏俊峰网开一面的话，得罪了城管这一面， 刚才破空那个讲到这个城管呢，这一面呢，实际上呢是中国这个整个维稳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它实际上是基层维稳的一个柱石，如果一旦得罪了这一部分，动摇他们的军心的话，局势就要失控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重要因素。嗯，
好，请张国华先生给我们评论一下。嗯，我们知道这个中国这个城管是维持所谓这个城市治安秩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嗯，那么而中国这个摊贩街头小贩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那么尤其是很多比如说下岗的工人或者退休离休以后的，
对对对，
他没有收入，
弱势的这个人，
对，他用这个去谋生。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我觉得就是被夏俊峰杀死那两个城管的家庭，他们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们是执行政府的一个政策。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种政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有矛盾的，因为小贩的存在是经济需要的存在，那么你政府又要用暴力或者是执法的方式去把它取缔掉，那你怎么解决这些人的生存？
这个里面最大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是说，这个城管的素质和培训，通通都不够。这个执法工作，尤其是在第一线去执法，是这个他不是警察，但是他做了很多这个相当于警察要做的事情。嗯，所以这个而且正面面对这个正面的冲突啊，那这些人如果素质不好，如果培训不够的话，如果法治的概念没有的话，那经常出事情。这也是我们经常看到在中国这个城管跟普通这个小贩之间经常发生冲突啊，死人的事情我们偶尔会有耳闻，但是呢这个冲突是不断的。那么再一个啊，我觉得这个执法通常是过当。为什么过当啊？这个小贩本来这个本钱就很小，他跑去卖一点点东西，下岗工人他本来本钱也没多少。这个你去看他这个摊好像没有多少钱，城管过去说我没收，有时候把他这个经营的工具通通没收。这个对一般人来讲，对这个城管本人来说，觉得我没动你多少财产呢。可是对这些这个小贩来讲，这是他可能是全部的家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执法不当，他才会反抗的比较激烈，这个容易造成这样的矛盾冲突。
美国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逮捕？
这三位所说的我都同意了。可是还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文化问题，我觉得在中国就是那个太多的人，包括官员、包括政府、包括那个弱势群体，这些人太快的诉诸暴力的。我觉得政府那个整全的一个基础就是暴力或者暴力的威胁。可是在中国街头上，你也会发现很多那个弱势群体，他们也很快的会诉诸暴力的。
对，
你看那个人，就是比如说一个人骂大街头，应该打，就是一个家庭暴力，一个太太就是如果觉得她的罪欠，先生打她就应该打的。你也很多人觉得判死刑也是对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全社会。你不能说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政治或者共产党的一个政权的问题。现在这个时代，我觉得全社会，
就中国社会这个
都有一点。我今年夏天，
这个，
我在北京八个星期带了孩子，包括我那个十三岁的儿子，他也听得懂中文，他也感觉得到。他说：“爸，为什么好像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肚子里有气，都愿意骂，愿意打？”所以我这个可能是一个经济也是政治问题，不管是什么问题，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城管的问题。全社会都有一点这些现象。
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这个城管的素质问题哈，我想请高文天先生来说一下，到底是一个素质问题呢，还是说一个政府，他就是这种心态，一种对待草民，你就是一个一介草民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这个也体现了其实一个执政者啊，一种就是对下的一种轻视的一种心态。我觉得其实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比如说中国这个警察执法还有就是城管执法经常暴力性事件经常发生，实际上是一个常态性的社会事件。高文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哎呀，我觉得城管跟这个小贩他这个矛盾呢，他的实质，他说到底呢，是一个的话呢，底层民众的生存权重要，还是说的话呢，当地政府的官员这个面子工程重要？当然了，需要在这个小贩和市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但是中国这个问题呢，是什么事情呢？都是国进民退，用这个借用这么一个词儿呢，也可以说明这么一种状况。另外，我觉得话呢，这个刚才那个国华先生提到这个改善这个问题，有一个就是提高城管的素质问题。我觉得呢，这个确实有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仅仅这样做是不够的。因为实际上你看的话呢，城管这些人呢也是社会的底层人物，谁要正经要是有一件事情做呢，也不愿意去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且呢，他们虽然在这个老百姓面前呢耀武扬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很可怜的。他们的话呢，一旦出了事儿啊，政府就说他们是临时工，开除。 所以的话拿他们试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就想到呢，本质上呢是毛时代当时常常用的这么一个手法，叫做挑动群众斗群众。
嗯，好，破空。
这个上行下效，既然这个整个国家这个政府它是一个暴力的，那么下面基层人员肯定是暴力的。就说一个网民的网民就这么说嘛，说不是死于暴力就死于暴政，反正总是个死。所以我现在就考虑啊，这个中国的小贩究竟怎么个死法，这个怎么个死法比较值。比如像季中心那个死法，被打残打得下身瘫痪，生不如死，生不如死是一种死法，活着都死了。那么还有一种死法，就是邓正嘉那个死法，瓜农这个跟城管这个理论中被城管用秤砣砸死，那是一种死法，死得非常的这个就不值。那么另外一个死法就是这个夏俊峰这个死法，他就是这个奋起反抗，那么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奋起反抗，杀死两人，杀死两个城管，重伤一个城管，那么他死了，你看他死得很平静，应该说比较值。但他不服，但是法官给他判决书的时候，法官发抖，他不发抖，他很平静，这个显示了一个心理的一个落差。还有一个死法就是杨家那个死法，那杀更多。杨家被打那个打的身体残废之后，他多次的上访，多次找上海公安局理论，不理。好了，你不给我公道，我就自己找公道；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自己找说法。从一楼杀到六楼，杀死六个警察。那么最后还杨家被判死，他含笑而死，也就是说他死得很值得。说这个中国政府给人民提出个话题，左右都是死，怎么个死法？就像古代说的，逼上梁山。反正你不让人活了，那他就上梁山吧，自古梁山一条道，今天没有梁山可走，民众退不可退。说在这个情况下，一个暴政一个暴力的政府，他所培养的就是一个有一个暴民政治。鲁迅说过一句话，不是在沉默中爆发，就是在沉默中死亡。他说的就是暴政只能造出两种人，一种暴民，一种是顺民，顺民就在沉默中死亡，暴民就在沉默中爆发，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特质。
我再听听张国华先生您的看法。刚才戴博说到这个社会性的这种暴力心态，那么刚才高文谦先生和陈伯空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他就是暴政导致这个民间上行下效。那么你如果政府不尊重民众，政府不给人民尊严，那么人民也就以暴还暴，以牙还牙。那么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我觉得说这个中国社会啊，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老百姓有冤无处可伸，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比如说即使在社会的最底层啊，即使在这个小贩跟城管之间有矛盾，如果小贩他有这个法律的救济，他可以这个当时还是事后，他可以找政府去申诉，有这样的管道可以供他这个选择的话，我相信他这个夏俊峰他也没有疯掉嘛，没必要去杀人呐、啊。好，这个管道缺乏。再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社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官官相护。这些城管啊，确实也是社会的底层。这些人也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官员，很多人都是临时工。可是，一旦他穿上那个衣服，城管的衣服，他自己感觉我就是官方的一员。
对，
所以有的时候对这个小贩的执法，有的时候就是真的是无法可执，他也非执不可。这就是问题所在。
屁股决定脑袋是。
对，其实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这个案子哈，很多这个舆论我观察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说这个案子死了三个人，一个是夏俊峰，
对，
另外一个是他另外就是杀死的两个城管，但是这个舆论全部一边倒的同情夏俊峰。实际上我还是很关注那两个死去的城管，他们也留下了家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家人，他们自己也是这个案子的受害者。可是仅仅是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官方的立场，在这一点上说，而夏俊峰代表的是更是民间弱势。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民间的这个舆论走向啊，很代表一种非常仇官的这种心态。
仇官还有同情弱者。
仇官和同情弱者。
而且
你的看法，
我就是最近几个月也开始感觉到这些你刚才说的这些感情，快到了一个饱和点。
嗯。
我就是越来越明显啊，所以我这个现在是一个政府，我觉得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嗯。
我们一直说这个中国社会是个压力锅，这个压力锅里的压力越来越大。所以从社会的最底层我们看就很明显，为什么明显？就是刚刚讲的，他没有办法救济嘛，没有法律的救济。
对，
如果他这个放弃了，他连活都活不下去了。这个刚刚破空讲，这个看你怎么死法都是死，那横竖都是一死的话，你这个人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嘛？这就是问题的这个症结。
好，高文天先生，我知道就是比如像人权界哈，对于中国一些很多的这个执法机构组成部分是有很多的这个关注，比如说中国的劳教制度， 中国的这个城管，那么他们都是针对中国一些比较弱势的群体行动的这些组织，实际上他们中间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外面制度性的还是说就是执法过程中出现很多问题，都有很多的讨论，可是因为他们对付的呢往往是中国最弱势的群体，所以很多时候就是说怎么说呢，他们自己也成为中国这个权力机构的一部分，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有成为很大的利益集团，城管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如此。你觉得中国在近期内，我们知道劳教现在已经在改革劳教制度，像城管这样的制度实际上也成为中国一个很大的这个政府开支的源头，你觉得中国这个短期内改变这个制度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并不看好这件事情，因为我刚才我已经说到城管呢，它实际上是基层维稳的一个柱石，如果把城管这一块给他拿下去的话，把他那个就是取消掉的话，这个我很怀疑中国政府现在能够有效的对社会实施这个管控。哎，那么最重要的话呢，这个问题呢，这所有的矛盾呢实际上都是归结到一个政治制度问题，城管呢这是个具体的问题，但是呢如果共产党或者是这个习近平中央不放弃一党专权的这么一个思维的话，还是继续沿用胡锦涛时代周永康他们所搞的那个维稳体制那一套的话，这个问题我看到是没有解决的可能。这一点呢正是的话呢，现在就所有的人对这个夏俊峰事件感到悲哀啊，感到愤怒啊，这是个重要的更深层的这么一个原因。
好，破空，你怎么看待像城管这样的机构作为一个利益团体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的作用？
对，首先我们看到城管本身它的收入怎么样，从政府给它的收入是非常有限的、微薄的。其实啊，城管就通过没收小贩、打砸小贩，把小贩的财产据为己有，而这个自肥。我们看到在2006年有一个案子，当时说是城管被杀第一人，但是中国的城管制度是1998年开始的，到了2006年是8年，结果在北京有一个崔英杰的小贩杀了一个城管。事情很简单，就是城管呢这个不仅不让他摆摊，而且要把他刚刚买的500块钱的一部这个车三轮车给拿走，他就非常心痛这个车。本来这个他就苦苦的哀求说：“你给我留下这个车吧，说我用500元买的，这个是几乎是我的全部家当。”这个城管那个李志强那个副队长就非要收他的车，几个人，那么收了，他就想起那个新疆的瓜农讨回来了，他还是想努力一次，他手上有把刀，他还是想努力一次，结果他又追上去要讨回那个车。结果一追上去之后，跟这个李志强发生了个肢体冲突，他就认为李志强要打他，他就横起一刀，就戳在那个城管李志强的脖子上，给戳死了。这个戳死了之后呢，这个他逃了，他后来抓了，但他当时被判十缓，没有被判死刑。那么当时的情况来说，恐怕是中共政府可能宣布自己还没有经验，还不知道怎么对付小贩杀城管，说判了个十缓。那么现在他们有经验了，觉得是杀不赦，说当时的城管把这500块钱的车拉走，他们的企图很明显就是卖掉，然后就是分掉。说城管本身是个利益集团，而这个利益是相当于中国政府要他自谋出路。这是我想的一个很小的细节，说我就劳改厂、劳教厂里边的一个班组长制度。当时那个班组长都是因为行贿给那个干部行贿，管教干部行贿当了班组长，班组长是管犯，他也是犯人。但是当班组长跟犯人打斗的时候，那个管教干部一边倒的帮那个班组长，都是犯人。他为什么帮班组长呢？因为班组长代表了管教在管这个那个厂，而班组长给了他这个利益，他最后又让班组长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利益，就是维护你班组长的权威，最后用班组长来殴打这个民众。说这个上面和下面是非常默契的，这个利益团体它是一体的，而这个利益它不可能分到下面，下面就要自己去争夺利益。
其实我自己觉得，如果城管需要补贴的话，如果他们的收入太低的话，有一个更好的、更合理的一个做法。其实这些小贩，他们并不是中国街头上的最大的一个障碍物。其实他们是给那个，比如说在北京、在南京，他们是你文化，就是这些城市的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你要吃那个串儿、吃煎饼什么的，咬他们的。可是你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最重要的障碍物是有钱人在行人道上趴车。他们的轿车在那边的，你给他们罚款啊，不是什么500块钱、5000块钱，把他们赶走的话，这样子那个城管的钱那个可以赚的多多了，而且这个行人道的那些问题也可以解决。
不是有些事情呢，是其实是可以回头再看看。我相信可能这个事情，还是未来啊，这个夏俊峰事件之后啊，这个中国政府应该去反思一下。4月份我在南京的街头去看，如果你讲小贩影响市容的话，哈，偶尔他可能是影响了一点市容，可是你真的没看到那个城管出来是什么架势，那是一车人到下来就是这个黑压压的一片，就对付一两个这个小贩。 那个感觉就不是很好，那个感觉好像就是这个这种压力在空气中，然后这种如临大敌的这种感觉，你让小贩自己他本来就很弱势，这个全部家当就在这里，然后你要把它全部给没收走，他不跟你拼命他跟谁拼命啊？再加上你这个暴力执法的话，这个他没他，因为这个人啊急了还要狗急还跳墙了，何况人呢。
好，高文今天好像有什么意见要发表的
呀？我觉得的话呢，城管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清华大学那个孙立平教授啊说的非常好，就城管制度呢，这种维稳制度呢，它实际上呢是这个就是这个逐级复制的这个作恶的授权啊，就是换句话说呢，这个根子在哪儿呢？根子在于的话呢，上面要求各级官员守土有责啊，这个只要自己的这个管辖的地方不出事儿，哪怕你动用黑社会啊流氓，这个的话上面的话呢都是听之任之，不予的话呢追究。所以我觉得话呢，整个这个所有这些问题这根子啊，根表现虽然在城管，但是根子在于中央的维稳思维。
嗯，好，破空，我想请你发对不起，请讲。
没关系，你说。
我就在想，就是因为关于这个城管，就是跟这个小贩的冲突，大家有很多的争论。那么我看到何青莲女士，就是中国经济学院何青莲，她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挺有意思。她就专门讲这个印度的这个城管管理制度。那么印度也有几千万的这个摊贩，那么这些人呢，他有一个很好的自己这个叫做行业协会，就是小贩的全国联合会，那他来管理各地的这个小贩的这个运作，比如说执照，比如说收税等等。这样呢，不仅给政府增加了这个税收，另外呢还减少了这个政府的这个开支，就是你这个管理费用实际上是很多是通过小贩自律的方式来完成。所以在这一点上，福利他们的利益得到维护，而政府也减少了这个城管这个开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印度这方面的经验实际上也许有一定的借鉴之处。那么霍空，你的看法？
印度是一个民主社会，墨西哥也是民主社会，官员都是民选的，所当地的官员对他治下所发生的事情都是非常重视的。像墨西哥的这个小贩要是受了欺负的话，这个民选的官员要承诺给这个小贩什么样的补贴，甚至要对城管做什么处理。这个在印度墨西哥这些民主社会啊，这个新闻公开司法独立非常的正直，而且法院呢不是给一方开的，法院是给大众开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民众有理可诉，有地方可以诉苦。我就想起中国古代一句话啊，这个中国的事情由制度决定，但是中国的古代的制度它有一句话，它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但是今天的中国这个专制制度还不如古代的封建专制制度，它是当官不为官做主，就要回家卖红薯，因为它现在是个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必须啊，它这个官官相护，给自己看牢。我记得我在80年代当时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啊，入党我就非常吃惊，那个党支部书记给我说一句话，他给我找我谈心，他说你要入党，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入了党，你觉得你以什么利益至上？我就脱口而出，当然人民利益至上呢。他含笑摇摇头，我觉得奇怪，我那就国家利益至上，他还是摇摇头。我说那答案是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党的利益至上。我当时就心里一惊，我说我原来共产党这么回事，如果入了党，首先把党的利益摆在前面。说这就是共产党，他比封建王朝还做得过分。封建王朝如果由官来判案是非常不公平，他没有司法独立可言，但是他们之间还没有上下串到这个程度，串到利益勾结到严丝密缝，所以一个清官他还是可以做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当然很多判决是不公正的，但他这个很可能在相当比例上他为民做主，所以才有那么一句话，说今天中国的制度它决定了今天的这么一个情况，说这个制度下就中国的话，按中国的情况来说，只能这么做而不能那样做，只能镇压而不能够给他开。而且我想说的是，对夏俊峰的死刑判决是非法的，是一个政治判决。为什么呢？中国的死刑讲只有故意杀人才会判死刑，夏俊峰没有故意杀人的任何念头，但是骨开来就是故意杀人，准备了毒药，这个做了精心的部署就是故意杀人。而且骨开来所称的他的孩子受到什么威胁根本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那么他杀了人，最后说珍惜生命，给他这个法院给他留一条死路。当时我就说海伍德的生命谁珍惜，那么现在我今天就问夏俊峰的生命谁珍惜。夏俊峰受到生命威胁的情况下自卫杀人，正当防卫自卫还击，这么两个例子可以摆在这里，整个网民都喧哗了，就是这个法院的这个八字啊，两边开，这个无权无势不要进来，就是给有权人开的这个法院，给无权人开的这么一个。
最后，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戴博跟我们介绍美国的经验是怎么样的，管理比如像摊贩这样的事情。
枪创是有各种各样的啊、有很多都是合法的，都有执照的，他们可以在什么地方就是铺他们的那个坛子什么的，都是啊、就是有法的。然后有关那个食品安全，这些都是有管理的，应该是不是太大的问题。可是像在纽约市、洛杉矶、芝加哥，还有一部分就是非法的买走私的这些产品啊、什么书啊、衣服这类的啊、还有那个软件等等啊、这些都有。然后他们跟中国有一点类似的，他们你看那个警察来，他们马上就跑掉，有一些面包车把他们送走的。可是这个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也不会打打杀杀的，也不会说这个是影响市容的、这个是一种热闹呗，也不是一个那么大的事儿。
因为美国的警察有时候看到你的证件以后给你开个罚单、你不服上法院，
对，
他没必要当场就把你抓去关啊，抓去打、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没有那么强的冲突。
对，
好，有关这个夏俊峰案的话题呢，咱们今天就到这儿。这个案件呢，美国之音还会继续关注，我们的网站还有我们的电视节目呢，都会继续讨论这问题，希望各位呢继续关注美国之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香港占领中环运动是公民抗命还是暴民动乱，请您不要离开，我们很快回来。